一个家有长有幼，长幼之间如何互动呢？
是心灵相通，还是误会重重？
亲子沟通讲师陶怡和你一起努力，
爱在我家。
陶怡你好。
陶怡你好。
哎呦，文辉好。
欢迎你呢，今天又跟我们再谈谈这个怎么跟孩子沟通的问题啊。
嗯，很高兴跟。
今天我们谈什么呢？
今天呢，我们来挑战一下好不好？我觉得以我们中华民族的人来讲，都希望孩子能够高成就。
是。
所以都希望孩子是像资优生一样很会学习。那这一点除了是天生的能力之外，我自己是觉得透过父母的肯定与陪伴，其实可以有效提高孩子的学习力哦。
嗯，就是父母亲的陪伴也能够提升孩子的学习力。
对，因为让孩子有自信，感觉他是被父母疼爱的，是被期望的。
嗯，
所以他的学习力自然提升。
那也就是说呢，光是把孩子送到什么这个补习班、那个补习班去加强他的某一个学科的能力啊，不一定是最好的办法。
哦，不一定。如果孩子觉得是压力的话，那更惨。
嗯，
但是如果在学习的同时，他知道父母是支持他、是挺他的，也许他会多发挥几趴的能力，也不一定。
嗯，
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重要，因为特别是在香港这边，我想在台湾呢，在内地也是差不多，
也是一样。
就那个学习的压力很大。
对，
那么我遇见一些小朋友呢，很多就是很怕上学，一提到要做功课啊，要回到学校里，他们就老是不想去啊，就觉得很痛苦那个感觉。那做父母的经常烦恼的一件事情就是，怎么能让他们有这个学习的动机呢？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那有什么方法可以做到这一方面呢？
其实文辉，你已经点出重点了，就是要让孩子自己有学习的动机，而不是父母的期望在后面催促他走。
嗯，
所以这就回到从前，我不知道内地有没有这个习惯，像台湾有些情况很严重，从幼稚园就开始补英文嘞。
啊，对对，
有啊有啊，
也有。
事实上，大家都希望孩子赢在起跑点嘛。
这个叫重点幼儿园嘛。
对，哦，叫重点幼儿园。
对啊，有的幼儿园本身就是英语教学的嘛。
对，也有，我们这边也有。
在香港也是有的。
嗯，
但是你要看你的孩子哦。如果他很 happy， 很 enjoy， 那很好。
嗯。
然后他有压力呢，父母你还要用你的高期望送孩子到那个所谓的重点学校吗？
嗯哼。
我觉得这个是关键，因为今天是孩子去学习，不是父母去学习。
但我想很多父母心里头有一种的担心和害怕，就是觉得如果我不这样做呢，那将来孩子怎么办呢？他就怕他没有办法跟人竞争啊，少了一项的能力。我想是一种忧虑跟害怕在后头推动着父母做这样的事情。
其实彩云提出我们所有中华父母的心声，我个人也许比较是小女人吧，我看的不是未来，我看的是孩子现在的学习态度。
嗯，
如果他现在都不想拿英文读，现在都不想演算数学，请问他还有未来吗？
嗯，
是，同意同意。所以我想啊，现在有很多父母亲呢，在内地也是越来越多，就是孩子年纪很小的时候，做爸妈的呢就逼着他不单是上学，还有学钢琴啊什么跳芭蕾舞啊，这些是不是真的？其实是父母亲的期望，而不是为了孩子的好处啊。
对呀，文辉讲到我们所有中国父母的痛，因为当年我们没有嘛，我们不希望孩子也跟我一样贫乏咯，所以就逼迫他。这个就是陶渊明所说的爱之是足以害之。
是，
那你不能把你的梦建筑在孩子的身上。我想我们还是回到刚刚讲的，既然学习主角是孩子，我就提醒父母，你就要想办法让他喜欢学习，爱上学习，喜欢自我挑战。我觉得这才是学习的根本之道啊。
嗯，
对。其实前几天呢，陶艺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我在家里呢，因为我要装修，所以家里有很多旧东西就重新的搬过来移动一下。那我无意中呢发现一张相片照片，是我的儿子，他念小学大概二年级的时候。
嗯，可爱。
他那个不可爱啊，他的 他那个样子非常痛苦啊，二年级的时
候，二年级就痛苦，
你逼迫他，
对呀、啊，他背着书包，穿着校服，非常痛苦的样子。那我就问我太太，为什么我儿子那个时候那么痛苦？那我太太就说，对呀、啊。那个时候其实他不开心啊，他跟我们说他是不开心的、
嗯、
为什么那个年那个时代那个时期大概几年呢、啊、我想有啊维持有三四起码三四年的时间他经常发脾气。
哦，
所以现在他虽然已经十七岁，我就想到哎呀原来十年前十多年前他是那么痛苦的，现在我后悔也其实没用了。所以
后悔可能有点用吧。
有用有用
啊，有用。
青春期是第二学习成长期，
再
就是仅次于小学这六年了。
嗯嗯嗯。
所以这个时候，文辉，如果您跟嫂夫人一起来改变态度，多爱孩子，多相信他，
嗯，
在后面支持他就好了。
好，
那我相信孩子会有自己的一
条路走出来，很有盼望。
对 对, 对，好好的学习、嗯。那么，如果是现在一些孩子，他们是处于那个，真的是念小学，
已经痛苦过了，
对，已经在痛苦中的是吗？
痛苦中的，对。那父母亲应该怎么面对呢？
我觉得父母亲要防堵灾情，哎、嗯，
防堵灾情，对，
对，因为像我自己哈，我跟两位主持人也很坦白，我自己从小不是很会学习的人，
嗯、
也就是所谓那种学习成果不是很好，是中等啦。
嗯，
我这种人是极端需要被陪伴、带领跟鼓励的。
嗯。
那时候爸爸妈妈都比较忙着工作，我爸爸也是在外地工作，所以以至于都不太被关心，那会就会，不会还是不会，所以学起来就很痛苦。那我自己在带孩子，我只有一个动作，就是我也不会教他，因为当年我就不会嘛，现在我还是不会，可是我就鼓励他，哎，什么人可以帮你会啊，然后他就去找同学咯，找老师咯，真的需要补习我才给他补习，我不会因为我的期望让他补习，因为孩子快乐成长是很重要的事。就像刚刚我们回到文辉的孩子来讲，为什么现在青春期有一点脾气，其实按照心理学来讲，是因为他童年成长期很多的快乐没有实践啊，
对对对，
所以这个时候他要找回来，你知道吗？
嗯，
所以如果他小时候越不自由，青春期他就越狂飙。相反，如果小学是跟父母很能够沟通，很能够畅所欲言的，他的狂飙期就会稍微轻缓一点点，
没有那么严重，没那么厉
害、啊、没有，对，我的两个儿子就是没有那么严重，
嗯嗯，
那我就很仔细的陪伴他们度过快乐的小学，
嗯，
那他们小学其实成绩啊，讲实在都是中上而已，
嗯，
可是至少我保证，他们拿起课本来不是愁眉苦脸。
对，
那拿成绩单不必担心，我会拿鞭子都不必担心。哎，所以到了国中，哎，奇妙，他们自己有目标哦，
嗯，
他们自己比一比，哎，怎么在同侪当中他好像稍弱，
嗯，
然后他就自己往前跑了，
嗯，
那这时候我还是鼓掌啊，
是，
那我就发现我的孩子至少他读书是为他自己，不是为了爸爸妈妈的面子，
嗯，
也不是为了我们的期望。
对，
这样走起来就轻省多了。
是，所以陶姨听你这么说呢，因为一般人就有一个观念，觉得小孩子到了十多岁啊，这个青春期呢就一定是叛逆的，一
定
呢就是啊，就是好像都
不
理你。对，
不一定。
对，所以我刚刚听你这么说，其实我觉得给我们一个比较大的盼望，就是如果在他小的时候我们能够啊，能够比较适当的去爱他们，引导他们的话呢，其实可以比较平安的度过这个青春期的。
对，因为青春期大家了解为什么青春期、
嗯、
除了内在荷尔蒙分泌之外，就是我们自我意识在成长，
嗯哼，
就是我大人了，可是如果我从来在家里就有被尊重的感觉，我干嘛要争一个大人的地位呢？
嗯哼，
这是我自己陪伴我孩子，当然回到当年我也是很狂飙、
嗯、
以前我们父母也不让我们做自己啊，
嗯，
就我讲什么你就做什么就对了。我妈妈还很冠冕堂皇的理由，我是你妈，我爱你啊，我不会害你啊。
嗯
嗯，
那就你就只好闭口喽，什么都不要说，就照着做。可是里头气不平嘛。
嗯，
是不是一般来说啊，青春期的孩子都是比较反叛的比较多呢？当然刚才你说不一定，但一般
来说是在我们整个成长期中是最反叛的时期。因为他要转大人嘛，
是是，
从孩子要变大人了、
嗯、
也就是从前听爸妈的，现在我要说话啦。
是，但是我发现这些在青春期的孩子呢，他们是在一个过程里面，就是寻找，所谓寻找自我，但是我觉得他们就是好像找不到啊， 在那边呢摸来摸去还是找不到到底那个我是什么呢，结果就在那里呢好像就晃来晃去的那个感觉。
文辉，我觉得你真的是发问题的好老师。
是吗？
真的寻找自 我
真的不懂、啊、
什么是自我呢？海云，你的孩子比较小，我相信如果你现在就让他学习做他自己，他还要寻找自我吗？
所以我刚才就是非常的从陶一的这个分享里头得到鼓励，就是我发现如果在他们小的时候如果能够做得合宜的话呢，那我以后我就安全多了。
对，
我就不需要去承受
安全大事，就是这样。我自己带两个孩子就是这样，我让他们从很小啊带他去买衣服买袜子，我都让他自个儿挑的。
嗯，
为什么挑这个？虽然我看起来不太满意，我不阻止，因为讲难听点不会太难看嘛，就算很难看那么小的孩子也不觉得。
嗯，
然后如果真的穿出去很难看被同学笑了，他就学会了。
嗯，
所以我连买袜子这种小事都让他们自个儿做。所以我想他到青春期好像也没什么可以抗争的，顶多就是争取然后我可不可以读书晚一点，我可不可以跟别人出去玩一玩。
嗯，
一些小小的自我利益
就没有太多事情需要跟你对抗就是了。
就他没有太多对抗的事啊，因为我向来都让他自己做主啊。
嗯，那说回刚才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当那个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他晃来晃去在希望找到那个自我或者说肯定那个自我但是还没找着，在那个阶段里面、嗯、那父母亲怎么帮助他肯定那个自我呢？
就陪伴咯。
嗯，
很多的时候人都是要在摔跤学习错误当中去累积经验嘛。
嗯，
然后父母在旁边判断一下这个跤摔下来啊不至于死人，
嗯，
不会有太大的伤害，就让他去学咯。但是你可以分几个步骤，他摔跤之前你就预告可能有这个状况，但是以青春期孩子来讲你讲什么他不相信什么，那就由他去做咯，因为你已经预告了嘛。那事情发生的时候陪伴，如果他有回头询问你，那你就照你的意见帮助他。如果他问都不问就让他做，失败以后呢最重要是失败以后不可以嘲笑他。
嗯
嗯，
不要说我早就告诉你
了。对，你并不能说活该呀、啊、谁叫你不听我的。这样你就剥夺了孩子学习反省的机会。
嗯，
你反过来反而要像我们在第四讲讲赞美。哦，很棒，你很有勇气，你敢去尝试。
嗯哼，
虽然失败没关系，爸爸妈妈陪伴你，来我们一起想想怎么度过。
但是刚才你说陪伴这个词啊，但我发现呢青少年的朋友呢那些小朋友呢其实不是小朋友，青少年呢、
嗯、
他们是不喜欢爸妈妈在你身旁的，在旁边呢、哦、觉得很羞愧啊。
哦，当然不能够亦步亦趋的陪。我的意思就是守在旁边、
啊、嗯，
就是他们有需要的时候
对
你就在那个地方。
对，他要找你他一回头眼神一抬你知道他需要你了，
是
你就靠近。如果没有这些动作你就站在旁边咯，就像看戏嘛，但是我们不是冷眼，我们是热心肠在看戏、
嗯、就不是说真的要在他的身旁。
哦，没有没有，
经常看着他
那个青少年是受不了的。
对啊对啊，
他觉得被你监视不相信他是大人了。
是是是、
嗯、是。那么陶一呢，你讲到呢孩子若感觉到父母亲啊爱他啊陪伴他，那么他而且呢他能够产生一个学习的动机，对他的学习是会有很大的帮助。那让我想到呢有个朋友呢，嗯，他是让他的孩子，他也的确让他孩子很有学习动机啊，也给他很大的一个自主的空间、嗯空间啊。可是我就发现在跟这个家庭相处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孩子他有一个我自己觉得是问题，就是这个孩子其实在某些方面不是很尊重他的父母亲、
哦、过度了。
对，他就是他的一些言行举止，他才四岁左右吧、
哦、
他的言行举止呢神情呢都很像一个小大人呢、啊、
是我也
很多事情，对，很多事情就是他的母亲呢会问他意见，然后他就要表达意见，就算没有问他呢他也会很有意见。那我们去他们家呢、
嗯，了解了，
这个孩子呢他也会好像他觉得为什么你们要做这些事情啊，为什么不跟我说话，类似这样的表现。
所以孩子还是孩子哈、嗯、才有
对。
我们还因为他毕竟他的生命经验太薄弱，你不能真的把他当大人呐、
啊。
等一下我真的要提然后重新调整我刚说的话，我们要尊重他把他当个大人看，但毕竟他还是小小小大人呢、啊、
嗯
嗯，
所以我们该教他的该示范的还是要给。像刚才彩云说的，他甚至已经凌驾了父母，连尊重都没有。我想这个父母有一点过度了。
嗯，
哦，
那但是这个孩子的
教育、嗯、教育，除了让他活着以外，还要让他有教养啊。
是，但这个孩子他就看很多书啊，很聪明啊，学习很好，嗯、可是就是这个态度上头呢有这个状况。
所以这才是我们要特别调整他的，
嗯、
因为中国人最了解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嘛。哦，你再会读书，还有比你更会读的。 所以不只是读书咯，还要品德面，还要自我管理咯。
嗯，
这个父母我猜啦，这个父母也是有点过度放纵了。这个在早年我们台湾也是，一开始我们不是打骂教育吗？
嗯，
后来又流行所谓的美式爱的教育，哎，很多父母就昏头了。那我到底
就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了，
不是一下从极右荡到极左，那都不对的。
嗯，
没关系，就像钟摆一样，慢慢再调回来。我个人觉得爱与管教要并行不悖的。
嗯，
也要看那个人的性格，因为真的，我觉得每一个孩子都是独特的。
是。
啊，不能互相的比较
哦对，不能一种尺度教三个孩子，不行。
对对对，
海云最了解嘛，你三个孩子一定不同性别，
对啊，
不同个性，
对，有的要讲好几次，有的一次就 OK 了，
因为年龄咯。一般来讲年龄越小教的要越多咯。
嗯，
哦，越大就越自主了嘛。
是，
其实这个松紧呢，我觉得还也不是父母决定呢，是从孩子的表现决定。
嗯哼，
你两位这样讲我就想起来了。
嗯，
因为我的两个孩子差他们两三岁嘛。
嗯，
常常弟弟会控告，为什么哥哥可以我不可以。哦，那我就跟他讲，哎，哥哥他多学了三年不一样啊。
是，
那他说那我也可以，我说好，因为他是很正面的挑战。
嗯，
我说如果你用你的能力表现你可以自我管理，那么这个部分你就跟哥哥的条件是一样咯。
嗯哼哼哼，
所以他只能在我面前去证明他是可以自我管理的。
是，
然后来得到我的尊重跟放松。
嗯，那回到这个啊，就是你讲到啊，好，我们就应该是一个比较平衡的啊，陪伴孩子去爱他，那么引发他能够有更好的这个学习动机和学习力，有没有一些的比较具体的方法可以在这方面让父母去作为一个参考的意见？
我觉得很简单，就综合我们以前所说的，
嗯，
你不断要用各种方式表达你爱他，说的写的拥抱的都可以，
嗯，
让孩子感觉他是被爱的。
嗯，
另外对孩子做的一些特定好的事情说谢谢，
嗯，
不要因为他小就不理他，哦，这是值得感谢。因为当你练习说出你对孩子的欣赏的时候，
嗯，
他会更自尊自重，自我管理能力就会提升。
嗯，
那最好的方法是别忘了在家族的或者朋友面前，也就是有第三者的时候，
嗯，
要公开赞扬你孩子的正向表现。
嗯，
让他有自尊心，人都是这样子嘛，在别人面前越有身份他就越像个大人物。
是，
啊，是是是。
那最后在平常是每一天你都要做的，就是凡是孩子跟你说话的时候，请你停下来专注的听他，用眼睛看着他，耳朵听着他，用心去感受他。我相信这样长期被如此尊重爱被对待的孩子，他学会了自尊自重，也有了自信，学习能力自然往上飙。
对对对，就是说当他觉得自己被尊重的时候呢，他那个自我呢就更容易找到，
对，
更容易确定他的自我了。
对，就不必寻找了，就直接就哎，这就是好的我了。
对了，那就不会无缘无故的做一些反叛的行为了。嗯，
来争取你的注意
了。对对对对，好，我们今天呢就跟陶姨谈到这里好不好？我们下次再继续谈。谢谢你，陶姨。
谢谢陶姨，
也祝福你们喽。
好，神祝
福
你，再见，
再见。
梦想中失去方向，我们也曾为寻找爱而受伤，直到看见你爱的曙光照进我心房，不再害怕，因你已为我付上代价。你是道路，永恒的坚固，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13229966022 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